无论我们在这里那个音效有多烂，我们的那个地方有多拘束哈，我们的心里面真是热切渴望啊，我们真的能够很快被搬到我们的新堂啊。我每次进去的话都蛮兴奋的啊，因为我们请的这些的这个公司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啊，他们做事情很有效率，也非常有经验。所以我相信你上个礼拜天啊，如果有机会去看，然后这个礼拜天你已经觉得很多地方你不认得了啊，好多墙壁都打掉了，然后呢那个 pipe 那坑都挖起来了啊，就是准备那个水派要装进去，所以 it's very very amazing 啊。那我们现在会决定考虑在有一些的设备，那其中呢希望能够有几万块钱放在这个的音效里面，我们以后就不用去常常啊那种的声音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呢？我的题目不是谁是耶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耶稣是谁。那我请问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分别？谁是耶稣？耶稣是谁？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在哪里？我不用讲到了，非常好啊！这是把最重要的 summarize 了 ，OK 啊？谁是耶稣呢？比较容易回答啊，因为很多人呢、都有点概念，就算是不到教会的人啊，甚至连小孩子啊，那些年长的人，因为世界大部分的人呢，都听过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受难的故事，无论他信主还是不信主，他都可能接触过、看过别人怎么样来庆祝圣诞节或这个的受难节、复活节。但是如果问耶稣是谁，那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谁是耶稣啊？这个问题比较客观，是一种大众常识啊，就是说谁是奥巴马啊？大众的常识啊，可以比较容易作答。可是奥巴马是谁啊？耶稣是谁啊？这个呢就有点深度，也比较有点的主观，那需要呢有点个人的一个分析、判断、思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回答出来啊。以下有一个两分钟的短片啊，就是有人走到街上里面，就去访问不同的路人啊，问同一个问题啊 ，Who is Jesus to you？ 啊，就是你认为耶稣是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的短片。
Good guy.
Love, compassion, diversity.
I'm Easter, loving, bearded, kind.
Got a good opinion of Jesus Christ, that's for sure.
Excellent man, wonderful. Sure, they've had a religion now.
My savior.
Actually, Jesus was the first punk rocker.
Yeah?
Yeah. He's pretty cool, and I like him a lot.
Savior.Black.
It's good. Yeah, I think it's good. It's Jesus. What else would you think of?
I'm definitely altruistic, philanthropy.
Loving, peaceful, sincere.
Out of touch.
Hopeful.
Yeah.
On their part.They're hoping for something they're not going to get, I believe.
Psycho, uneducated, backward, the South.
I think of somebody that's possibly just a little bit overboard, a little bit extreme.
My Uncle Bob, conservative, white.
Fanatical.
Bible thumpers.
Crazy. People who wear white and, like, kind of glow, but are kind of freaky. Okay. Yeah. And, Texas?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tigmas attached to that word.
I can't answer that. Crazy.
Okay.
Frightening.
Yeah.
Yeah. And just overpowering. Yeah.
You don't want to know.
Somewhat scary. Maybe a little rigid in their dogma and their philosophy.
Oh, nothing too good.
Wow. OK. 从这个短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好人啊，他是一个很仁慈、很善良啊，做很多很有怜悯人的事情。可是，一般对基督徒的形象都不见得太好啊，不见得太好。所以呢，耶稣很不错，可是呢，基督徒就有点神经病。有点极端，有点与世脱绝，怪异，反正形象就是不好了啊。所以呢，耶稣很好，但是他们对基督徒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啊。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对吗？啊，那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基督的人。那如果对基督的形象还不错，可是对基督徒的形象那么不好。那问题不在基督嘛，问题是在我们基督徒，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真的要值得我们来反思。不过回到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究竟耶稣是谁？那你已经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回教徒，他们认为呢，耶稣就是众多先知里面一个挺伟大的先知，不过他是远远比不上这个穆罕默德，因为穆罕默德才是那个最伟大的这一个的先知。那佛教徒呢，认为耶稣呢也是一个开明啊 ，enlightened， 一个开明 full of wisdom 有智慧的一个在教师。摩门教徒呢，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是后来因为他的功德，他替上帝做了许多事情，所以他后来变成一个小神，他们不相信只有一位神的啊，这个是摩门教为什么我们觉得是极端异端啊。还有呢，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呢认为耶稣啊不是所谓的什么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头，一个创造的一个物啊，就是 creature。 但是这些是一些人啊认为耶稣是谁。不过呢，重要就是你呢，你认为耶稣是谁？在约福音第七章里面记载到，当耶稣上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普通人收到消息说耶稣要来，很多人呢就为他议论纷纷， okay？ 各有各的这个意见啊，无论是百姓啦、宗教领袖啦，或者说外地来的这些朝圣者，甚至是一些官府人员。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来看他们对耶稣有什么样的意见。那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那在这个第七章的十二节那里，他们说耶稣是谁呢？他说这个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那这个呢，那么多年前有人已经这样认为了，那当然今天你再走到街上去访问，大部分得到答案就是耶稣是一个好人，这是一般人很正常的一个看法。因为他行了那么多的善事，他医治了不少的人，然后他有那么高的这个道德的标准，所以他是一个挺伟大的一个人物。那你也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个好人吗？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岂只是一个好人，圣经很清楚记载说耶稣是一个完全没有罪，没有犯过一个过错，他是圣洁无瑕，一个完美的人。世界有再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吗？佛祖是挺伟大，他说我是个教师，正寻求真理。佛祖只是称自己是一个教师，无论 别人把他封为什么，这是别人的事情，他自己出来只称自己是一个教士。然后孔子给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文化道德，他怎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表示他也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穆罕默德啊，回教徒很敬拜的很伟大的先知怎么说呢？若非阿拉，他们我们称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他们称他们的神是阿拉。他说若非阿拉怜悯护庇我，我便没有指望。哇，所以今天人回教徒认为他很伟大，可是他怎么对自己一个评价呢？他说如果不是上帝可怜我，我是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只有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耶稣倒是问说，你们说我做过什么错事？一般人呢、都认为，哎呀，宗教都一样啦，无论你信什么教了哈，道教佛教啊都一样，无非就是劝人向善，对吗？这个是我们一般人，你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头一句跟你讲啊，所以啊没有什么特别要选这个教了，都是要你做一个好人，因为他们以为说哦，耶稣就是只是一个好人嘛。那信宗教呢，人的心里面善良一点点啊，你会提升我一点的道德标准。所以啊，什么宗教都一样都行，不一定是基督教，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错误。因为呢，基督教不是劝人向倾向于善，使你本来那么不好别好一点点，不是。基督教的真理乃是引导人到了个至善 perfect， 不是倾向稍微好一点，是要你去到那个最善。正如耶稣基督说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不是要成为好人，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乃是要成为义人啊，我们要成为上帝那一样，因为上帝是那么完美，我们要尽量去到上帝一样那么完美。所以因为神的标准不是好，神的标准一个要求是没有罪。所以啊，基督徒做善事不会累积功德的，是应该的，是我们的本分。为什么？因为神只有一个标准，神的标准就是说没有罪。不过相信耶稣只是个好人，让人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可以应付，可以 handle， 可以应对。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表示说啊，他只不过是个好人，所以啊，这表示他的教训，耶稣自己的宣称，也只不过一些好的道德劝勉而已。就是说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所以这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所以是 good advice 啊，好的一些的一些的劝勉而已。所以啊，既然是好的 advice， 好的劝勉，那我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我可以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我甚至可以完全的不要去理喻，对吗？我知道好的一些的医学家都说怎么不要吃太肥腻的东西，那因为就会造成什么，我好很好的意见，我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接受还是不接受，遵从还是不遵从，因为只不过一个是好的意见。如果耶稣只是好人，也只不过是人，就像孔子一样比较挺伟大的，那我可不一定要去尊崇他，我更不需要到他的面前敬拜他，对吗？他有他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说不定我可能做得比他更好呢。这是一般人对基督教头一个错误的。那还有他们怎么认为呢？他说他是一个迷惑人的，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代有一些人对耶稣是那么充满敌意的，竟然说他是一个骗子。其实啊，耶稣从没有借着他行善啊、疫病啊、赶鬼啊，骗过任何人的一分钱。他反而是最后被自己的一个门徒用30两的银子被出卖掉的。也许我们当中 不会有人认为耶稣真的是妖言惑众的哈，煽动人心。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会把圣经形容介绍他的故事当成是神话传说，就有些人翻开圣经怎么可以读得懂呢？不可以接受的。更有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说基督教啊只是给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吗？刚才有一个人说 Christian， 他说是 uneducated， 意思就是说 educated 的人就不会像他们那么白痴了，我是有知识的人，我是知识分子。所以啊，他们认为说基督教是只适合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啦，那些呢就是向下的那种的父，就是说他们只有这些人了，不懂，没事干，就相信圣经，相信有神。但是其实你好好去考究一下，从古至今有多少出类拔萃的这种精英分子，都是相信神，都是相信基督的。这里一大摞的人，随便找一些例子啊，德国的文学家歌德，然后还有本世纪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苏俄的啊，这个 Solzhenitsyn， 还有是托尔斯泰啊，还有英国的沙翁，还有就是英国认为是最杰出的一个科学家 Ambrose Fleming。那我们当中里面博士不少啦，对吗？啊，不用举手啊，我们都知道，看得出来的发亮的啊，因为知识分子很厉害的嘛啊，都相信是耶稣的。我们这里很多博士都是相信耶稣的，那难道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吗？难道他们因为是无知啊，所以才能够信你这一套？他像你那么有智慧，有思维，他就不会给你信这一套。我相信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对吗？难道是他们无知吗？还是哦，你无知呢？其实很多认为圣经是神话，不是真的人，我告诉你，根本都没有把圣经念过一遍，对吗？没有，都没有研究过，他就说不可信。我觉得有点可笑，这个好像一个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一口咬定你们所说的那么秦始皇啊、岳飞啊、诸葛亮都是虚构的人物，不值得相信的故事。你觉得这个人真是没有文化的？你来我们中国里面有多少可以查考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自己啊，站在一个地位里面，他就对他就是啪两句话就批判掉这个圣经。这个圣经只有你来攻击他。多少人要把它烧掉，要怎么都不给他，可以吗？到今天还是发行人最多的一本书，翻译最多的书，老人家有老人版，儿童有儿童版，奇怪不奇怪？就是你一句话它就没有价值了。还有甚至有人说耶稣是被鬼附的啊，在那个二十节，耶稣在世界上里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有些犹太人居然呢说什么？说他是靠鬼王来赶鬼，他不相信耶稣拥有这个圣灵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有那么奇怪的事情，就说我们宁愿相信有鬼，也不愿意相信有神，是不是？好奇怪哦，妖魔啦、邪灵啦，啊，比较容易接受，圣灵比较难接受。我们宁愿接受因果报应，我倒霉了，我不幸运啊，也不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也不相信人死后有审判，奇怪不奇怪？我们情愿接受气功的治病，我们情愿去练法轮功来健身啊，其实那些都接触到灵界的，也不愿意祷告上帝。我宁愿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也不相信上帝在掌控一切，奇怪不奇怪？还有在第四十节，有些人认为他是先知啊，那回教徒也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不过已经说了他比不上这个穆罕默德。其实啊，耶稣不是历世历代里面众先知当中里面其中一个，或者说排名比较在前面那一个，不是。因为在第四十节啊，当他们所提到说 他岂不是那先知，在这个先知的前面冠了一个冠词哈，那先知，特别是指什么？特别是指在这一个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那里时候呢，摩西呢，当日呢就讲预言，说上帝有一天会应许在你们的弟兄当中里面兴起有一位先知像我，在那里所讲的那个先知是特别指到这个弥赛亚的。所以如果不那边讲得很清楚，你不听从他的话就必定罪，所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先知，那是一个主耶稣弥赛亚的专称。那还有呢，也有人认为耶稣是基督，在第十四节哦，好了，终于有少少数的犹太人相信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人，甚至可能不是人呢，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也许就是圣经一直所说预言的那位基督，可是有些东西通不过他们的理性，有这样的个认知，但是对他的出生背景存着一些的怀疑。在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呢，就是犹太人也好，就算说啊，他就是可能是那位基督，但是他们里面想是什么？他们认为那只是帮助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管辖的这个救国英雄，所以他们那个基督的想法只是一个救国英雄，不是耶稣他自己称要来救全人类脱离罪恶捆绑的那个救世主。救国英雄跟救世主是两码不同的事情。那为什么那么多的犹太人会对耶稣产生各种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呢就都站在一个错误的起点上面去来研究这位救世主。那这一个错误的引导就使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的起点也常常成为很多人信耶稣的一个很大的拦阻。那首先我们看这个错误的头一个起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受了这个传统的一些的限制。那你看那个22到23节，刚才呢南海带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在那边特别已经讲到了耶稣呢就责备那些犹太人呢墨守成规，因为那些犹太人就指控耶稣什么，他在安息日里面治好了一个病人。那里啊讲到说，你看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啊，然后呢我在安息日里面呢去治好一个人，你就对我生气。但那个指的那个事情呢是回到第五章，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第五章里面耶稣就在这个池边里面治好了这个什么这个38年那个身体软弱的人。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触动了全城的人要攻击他。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关系里面安息日只可以安息休息，所以呢他们就规定有什么工可以做有什么工不可以做，连医好人都不可以做，因为呢这个就变成是什么做工。所以呢他们就遵照这个律法，但是呢就逃不出这个律法的这个的捆绑里面。其实啊我们人岂不是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传统一些传统东西根深蒂固的抓我们脑筋抓得牢牢的，所以我们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框框去想别的事情。你不要说别的人，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包袱，每一个族群啊都或多或少摆不了我们的传统背景，不是说传统背景就是不好，可是那个东西的确可以主导我们的思维。那在加州湾区我们觉得有个好处，加州湾区里面是移民的大锅哈，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我们当中。那虽然呢在这边生活气候来的都跟以前自己住的环境都不一样了，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还是保持着我们以往的那种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对吗？好比说了，哎呀我去爬山运动的时候我佩服什么，我很佩服那些运动人穿着拖鞋去爬那个坡，我看到他就很不舒服了，对吗？你多一个沙子在我的那个地方，他看到你才不舒服呢。OK， 他就习惯这样，对吗？有时候呢，那么热的天气啊，哇，他们包的那个头巾啊，一层一层的，哇，我恨不得都脱个光光的。 量一量，他们就重重的抱着你，你觉得你觉得辛苦，他觉得你很辛苦。而且在美国啊，白人呢只有下雨天来撑伞的，只有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就是蓝天晴空的就撑把伞出去，你说奇怪不奇怪？人家看我们也是很奇怪的。那为什么呢？习惯，习惯。那其实这个气候已经都不一样了，可是习惯。可是你为什么觉得第二代就不给你这样跟着呢？他们不习惯，对吗？所以其实啊，不是你那个东西就是对，就是一定是好，是你习惯。可是呢，第二代的人他就在这边进入接受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就觉得那个不一定就是对，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是惯性的动物，包括了我们这个人的思维。有时候呢，因为我在长青团去服侍啊，跟长辈们很长的时间了，那有时候常常跟他们谈论信仰，那不少那些长辈认为啊，哎呀，我都活了那么这把岁数了，都退休了，我一直就是无神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的思想，你今天要我转一个是有神的这个观念，很难，很难，是很难。其实有时候我可以看得出来，有些长辈是觉得有点累，有点累。哎呀，都活了那么多啊岁数，我都惯性这样想，我就继续下去吧。你叫我今天，我觉得呀 ，OK 呀、啊，我挺舒服的，这样过日子，那我就不管他对与错，我这样习惯着就很好啦，这样比较安逸啦，比较不用花我的精神，我来这边只是退休跟你弄弄孙了啦。哎呀，你不要那么麻烦我，要我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是真与假，对与错，就是这样比较舒服，比较容易接受。只因为都是惯性这样，那就继续维持下去啦，也没剩多少年了，是吗？那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呢？这个是好还是坏的呢？不管。更有些长辈跟我说啊，哎呀，我毕竟是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呢啊，就应该要介绍中国人的一些的思想，对吗？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这悠然传统的东西可能比起来比那个文化更深远哈，儒家思想那个佛家思想然后道家思想。基督教他们认为是西方的宗教。这些呢不合乎我们中国人的。所以呢有老人家跟我很坦白说，哎呀，我有一天信我大概也不会去研究你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很优良。可是我常常跟他们解释说啊，我说啊，我们呢年纪大了啊，最讲究这个健康的保养。假如说有些补品，有一些的药品能够治好你现在那个腰痛啊、背痛啊，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你调息你的健康的话，那你管它是西药中药嘛，你就一定会去吃，一定来用嘛，对吗？所以为什么一定就说，哎，我们中国人呢只可以适合吃中药的啊，西方人才是可以吃西药，不是这样的嘛？所以你管它是又叫是哪里来，它只要好的真的就应该要去探讨它，要去得到它。其实啊，说的很真实，基督教其实源于中东的嘛，对吗？照理不算是西方的宗教，只不过呢它呢被传教到西方的时候发扬光大了，所以西方人的心胸比较广大，他把这个好东西拿到东方人跟我们来思想啊，来分享，我们就以为说，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西方的，那不是的，这个才是来自东方的。但是惯性思想有时候很危险，为什么？他把人绑得牢牢的，你就没有办法突破，就不能够超越自己的那个限制。如果你曾经跟一个悲观主义的人谈话，或是说，如果你的朋友有长期忧郁症的，你跟他谈话你就知道我所说的很累的，对不对？讲了，那么他回到那个原起点的，你就那么奇怪，怎么这样去想事情的呢？可是他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受了他自己思维的控制，思想的束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说有个错误的起点啊，那些犹太人就是他们按这个外貌很讲究这个来历，你看在二十四节啊， 耶稣又责备那些犹太人了。耶稣怎么说？不渴望外貌断定是非，总要凭公义断定是非。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以貌取人，是吗？失之子于哈，那这个是来自就是说中国孔子的哈门生里面呢，他有一个门生叫做这个宰予，宰予呢是非常能够口才很好的，所以孔子一开始呢就非常欣赏啊，对他印象不错，就是好像我们当中里面如果你主日学里面教小朋友，那个常常会把答案答得出来的，真是特别的喜爱他，对吗？所以呢，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可造之才哦。结果呢，后来跟他相处了，就发现这个人没有仁德又懒惰，所以最后孔子就骂他什么呢？小目不可丢。但是孔子有另外一个门生叫做子羽，子羽呢长得很丑，那人呢真的就是 70% 呢就是看那个第一印象，一看到他的样子看不上他，那么丑的人天资不会高到哪里去，就觉得不会成才。但是当这个子羽他自己的努力修身有为，最后他声誉很高，他自己的门生也收了很多，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回去给这个孔子，孔子听了以后才感慨的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就失之子羽。那犹太人呢，他们觉得这个主耶稣不合乎他们心里面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形象，他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救国英雄是出生在马槽，哇，还一个那么破漏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又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文化，也没有跟个什么拉比学个什么东西，这样的人还出自什么加利利，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个人不可能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其实当中里面是慕道朋友也是存着这样的偏见，真的。我们有时候呢觉得这个上帝不符合他心目里面那个形象，他觉得对他就有排斥。奇怪，他是上帝，是他启示给你，你要接受，你是什么人去批判他，他可以接受都不可以接受。常常有时候跟那些慕道朋友谈话，说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那我想了讲这句话的人好像他就是上帝，对吗？其实不是的。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怀疑他的来历。你看，这在52节啊，这官长就问了：“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套今天的话语就是说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毕业的，像我这样的，还会有诺贝尔奖得主吗？那事实是如此，是没有过。但是就是说，一句话就打。可是你知道是永远都不会有的了吗？所以你就想的当然是哈佛啦，当然是那个 Princeton 啦，是 Berkeley 啦，就这样去想。这个就是我们人今天为什么拼的努力都要把我们孩子送到那个学校，不会送到 San Jose University 的。但是我曾经告诉大家，教会里面大群的那些领袖 CCIC 都是来自 San Jose University 的，你要为他们来感恩呢。包括我们的黄巫书长老在那边念过，我告诉大家哈，那个并不是怎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人家差太多，可能骄傲，可是我并不觉得说我出自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不敢跟人家说。我常常鼓励说，我是 San Jose State 毕业的， So what? 在神的大国里面， You can still 博学， You can still， 这个是在你的努力，这个不是在乎你的英雄莫问出处啊，我不是英雄。那其实这些官长是错的，因为你按照这个列王之下哈，这14章25节，约拿就是来自这个加特这个西佛，那个是加利利旁边的一个城市，而且不止只有约拿，当时还有什么拿鸿和西亚，这些其实都是出自加利利神。但是这三位先知的话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啊，约拿哈，朱昌林牧师在我们当中讲的约拿，他是向西利利人讲预言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拿鸿也是向希利人讲预言，这个何西亚呢是像什么撒玛利亚。那犹太人的这个骄傲精神就看不起这些外邦的人，所以啊，他把这三个向外邦工作的先知都不纳入他们的思维里面，这个就是人的偏见。 事实是有，偏见不接受。但重点是，今天世界的人也是很讲究外貌、身份、来历、文凭、学位、家境，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们老中就拼命在这些方面要来证实我自己。你有价值就看你是读哪里，在哪里工作，你的房子有多大，我们是用这个来巩固自己的生命价值。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现，外面的东西不证明那个人的道德人格，有些人真是差做人，那个人不证明他真实的价值在哪里。2002年好莱坞有一套电影啊， Catch Me If You Can， 不晓得有什么人看过这个电影啊，真人真事，里面这个主角不是 Leonardo DiCaprio 那个主角呢是 Frank Abagnale Jr.， 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是最年轻的罪犯，因为他16岁就开始行骗，在他18岁之前呢，他已经行骗超过100万美元。所以他曾经办过什么呢？代课老师，他办过飞机师、医师，什么师了？我们中国人最什么师都最聪明，律师。OK， 大学的教授，他开过无数的空头支票。21岁被抓起来，可是他长得很帅，口才很好，很有魅力，很会演戏，所以在当时代成为了一个顶端的大骗子。不过这个人今年呢65岁，你猜他在哪里工作？ FBI 他现在是在联邦这个调查局里面一个顾问跟讲师，他有他的公司专门是调查那些欺诈案的。但是主耶稣是相反的，圣经形容他是没有加行美容，憔悴枯槁，出身寒微，所以圣经已经预言他一定被人厌弃。很可惜啊，当年的犹太人就是弃绝了耶稣，你不 match 我的形象，我不接受你。今天很多人把耶稣的话当成是无聊的教训，不必去理喻的传说，甚至是根本是不合科学的论调。但是如果稍微客观一点，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其实也不难接受耶稣的确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在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人物里面，唯有耶稣基督称自己是神。刚才说过了，佛祖啊、摩西、摩罕默的、孔子都没有一个，只有耶稣称他自己是神。你可以客观一点，凭他的一生的表现，凭他所言所论所行来决定他是就如他所声称的就是一个真实神的儿子。你看连当年的犹太人也有点这种认知，如果你回去看这一章里面的圣经，在31节啊，他们其实在讨论他的时候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行得多，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点的抖动，有一点的挣扎。还有在这个15节，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够明白书呢，他讲的比那些所谓的那种宗教的那些的法利赛人讲的更好。更重要的是第46节，连那些的兵丁去抓他的时候啊，都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你看他这个行为，他讲话的内容，他的教训，他自己的权柄，就看出他可能就是如他所说是一个事实啊，就是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的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两个问题，他说众人说我是谁，于是门徒给了他很多答案。之后呢，耶稣呢就继续问，但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为什么要问两个答案呢？他不是门徒都回答了吗？众人说我是谁，找到意见。但是耶稣转过来跟他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强迫他的门徒做这个决定，做这个选择，你不管别人说耶稣是谁，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个人认为耶稣是谁。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哲学或者知识讨论的问题，你要用心灵诚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各位，对你来说 耶稣是谁，他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把他当成是我生命里面什么呢？你说我信主，我接受他，那他的存在与否是不是真实呢？他跟我有什么相关呢？这个是每一个人要真正在神面前思考的问题。啊，耶稣只是一个好人啊，他的教训挺不错的，道德很高，你说呢？啊，以前那个牛津大学的很出名的这个神学家，我常常有时候讲到都用他的一些的话， C.S. Lewis 路易斯，他本来是个无神论的人，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他著名的书 Mere Christianity 中文翻成是如此基督教，那这本书里面呢，他这样说，你面对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自称，你只有四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他是一个传说，他是个骗子，他根本就是疯癫的，不要去管，或是他的确是神，是主。这个 C.S. Lewis 进一步说啊，他说人对耶稣基督不能抱着一个中立的态度，他说若耶稣只不过是人，而竟然说出了他所说的那些话，自称为神，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对吧？他根本就是个骗人，他更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他若不是一个疯子一样，他就是一个魔鬼。但是你必须做出决定，他要不是神的儿子，就是一个疯子或是更邪恶的东西，你可以当他是傻的人不理他，不然你就必须跪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主是神。然后他最后说，可是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只把他看成是万事师表，恭维客套的做出这种无聊的这种评价，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给世人留下这样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啊，不管耶稣是谁，重要就是你选择认为耶稣是谁。我们人类往往的问题就是先入为主嘛，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很封闭，当我们心里面存的偏见，自然而然我们有点自傲自信。民运人士后来变成牧师的远志明，来美信主之后呢，都被人家问了，他说你以前相信共产主义，后来你搞民运反对，今天你又当牧师来了，那你信耶稣哪一天你不会反对基督教，就这样当日你反对要民主民运这样的吗？他解释说，以前无神的观念不是我的选择，我一出生就被灌输了，洗脑了，但是今天我接受基督是经过我自己认知的寻求，我是挣扎研究以后最终做了我个人的选择。各位从国内来的朋友，无论你在这边长还是短，我希望你来美国短居长住，你都能够抓紧这样的机会，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没有那么让你随便个那么自由的可以去研究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你说这个不是你的选择，可是今天你来了，你有轻易放弃这个机会，你知道吗？美国是因为基督教创教的，如果没有基督教，美国根本也不会开始。所以你来美国不只是得了他的学位，得了他的那个经济，得了他的钱，得了什么，你应该来美国最大能够给你的保障就是中国没有的，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自由思想。如果你真来了就这样回去，我觉得你白来了，因为美国最好的东西你拿不回去。在中世纪里面，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说了，了解就是信心的奖励，所以不要寻求了解以至于相信，但要相信以至能够了解。有一个智慧的老人坐在城门口，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客旅准备进城，这个旅客就问这个老人了，哎呀，请问你那个城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那个老人反问他，哎，从你来那个地方住的又是什么人呢？那个年轻人就说，都不是好人，那些人又撒谎又欺诈啊，又酗酒干坏事，很糟糕。那老人就摇着头说，哎呀，我们这城里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过了不久，又另外一个旅客跑到那个城门里面，看见那个老人，问同样一个问题，那个老人也是同样反问他说，哎，你来的那个城里面住了什么人？哎呀，我们那人可老实了，很好 努力干活啊，对人友善。这个老人就微笑的对他说，我们这城里的人也一模一样。很多时候啊，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思维偏见，你就发现你身边所有的观察都是那样的，因为你已经戴了有色眼镜，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中国人有句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我跟一些人接触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批判，对那个批判，对那个批判，我说你把人想得像你自己一样坏，其实你才是坏人。我真的盼望我们不会像当日的犹太人，就有站在一个错误的起点，以致我们久久都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你而言，耶稣究竟是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个人的主宰。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我们今天到你面前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证明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饼是一片的，但是要压碎，就象征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剥开你的身体。我们看到葡萄汁是红的，我们想起在十字架上你流血，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求主让我们领受的时候心存感恩，在你面前真是俯伏敬拜，称你是为主为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